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绝对不会许可试炼临到我们身上，却掉头离开，剩下我们独自一人，绝对不会。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我们很多神的儿女都渴望自己对神大有信心，因为我们想为神谋大事，很想被神大大的使用，然而却很少有人愿意顺服神在塑造我们这性格的时候做出的计划和安排。在今天的信息中，孙大中老师要提醒我们，要在神的国度中成为伟大，是必须经历苦难的。那就是说，任何人想被神大大的使用，都必须面对苦难和痛楚，这是必经之路，没有捷径。也许您一听见的时候会加以抗拒，然而如果您多一点明白受苦的道理，就会知道痛苦和伤心会驱使我们全心全意地依赖神，这会令我们的侍奉更有效，也会令神更容易陶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现在就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领受今天的信息。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孙大中。认识我们是蒙神救赎的人，这是一回事，而认识到我们在他里边可以承受产业，这又是另外一回事。然而对于我们活在今生，这又如何呢？我们所经历的痛苦、试炼和忧伤又要怎么样面对呢？也许在我们心目中，神是美善的，神待我们是好的，因为他拯救了我们。可是即使这样，我想没有一个人，包括跟从神的，也包括他所有的儿女，我们都不希望经历痛苦，我们都希望可以消灾免祸，这是人之常情，人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只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同时也知道苦难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对神的儿女来说，它更是有非常积极美好的一面。到底为什么神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呢？保罗是一个经历很多苦难的人，他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然而他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那里也三次祈求主把他身上的那一根刺拔去，因为那一根在保罗身上的刺让他痛苦不堪。可是保罗迫切地恳求神，却没有蒙神垂听。第九节，保罗分享到他所学到的一个功课。保罗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保罗所学会的功课就是神有更多的能力，神有更大的恩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神要显出他丰富的恩典和能力。这不是说人如果没有软弱，神就没有能力，只是当人陷在软弱中，人就可以体会到神的能力越多以及越真实。我们再看第十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十节，保罗继续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学会了去面对各种的环境，他知道以怎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不同的环境。我们也可以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在这里保罗讲到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看这个关系比任何一切都来得更重要。他可以为此而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过去所最新的事物。因为信主以后的保罗，他对人生有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他对人生有另外一种评价。过去他以为重要的事，如今对他来说不再重要了，因为他所注目的不再是这些短暂的会过去的属世的事物。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要得着基督呢？他不是已经相信耶稣，已经得着基督了吗？其实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效法基督，满有基督的模样。为了活出基督，有基督的形象，保罗发展基督化的性情。而神向我们所怀的最高目的，也是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像耶稣基督的模样。让我们问问自己，到底我们是不是像保罗这样渴慕像基督吗？是不是愿意让基督完全得着我们呢？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望和心愿呢？我们是否愿意学习像基督？我不是说我们能成为基督，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耶稣基督是父神在永恒中所生的爱子，我们是在暂时界中被创造的人。我所指的乃是基督的性情，基督的品格，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好像是被派到外国的使节那样尊贵，是代表基督的。这是神早在创造世界以前在我们身上预定了计划和旨意，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尊贵的位分，也明白神对我们的爱。其实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神向着我们生命所定的最高计划和目的，就是要我们像基督，满有基督的模样。这是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可以拒绝，可以叛逆神，可以依然走自己要走的路，甚至对神说，神啊，我不喜欢像基督。但是我们也可以对神说，主啊，我愿意像你，虽然我知道我并不像你，我没有你的性情和形象，但是我愿意改变和学习，我愿意接受你的塑造。如果你认为苦难和失意、逆境和伤害可以成就你的旨意，可以改造我的生命，使我像你，主啊，我愿意顺服，我愿意接受，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在神面前表达我们的心愿，神当然知道他会怎么做才可以达成他的心意。神的旨意已经很清楚地显明在圣经里边，现在要等着我们的回应。到底神会用什么方法，透过什么途径，达到使我们像基督的至终目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掌管一切的试炼，神掌管着每一个的试炼。对神掌管每一个试炼的事实，这方面的认定相当重要。我们再看一处经文，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在这里就谈到试炼。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经文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好，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弟兄姊妹，试炼和试探有什么不同呢？试炼是从神来的，目的是要造就我们，而试探是从撒旦来的，目的是要动摇我们，所以来源和目的不同。然而许多时候神许可撒旦试探我们，却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着最终的益处。也因此，没有神的许可，撒旦不能试探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保罗说，神在掌管着每一个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神完全知道。不管它是小小的试炼，或者是重大的试炼，神都在完全掌管着。神绝对不会许可试炼临到我们身上，却掉头离开，剩下我们独自一人，绝对不会。 神乃是小心地查看着每一样临到我们身上的难处和试炼，他全能的手在掌管着，他知道在时间上我们可以承受多久，在程度上我们可以承受多重的试炼。神掌管着试炼的性质、试炼的时间以及试炼的程度，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不论我们所承受的是什么，都是经过神的许可。凡是主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神必然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以及承担。所以任何人他如果说我承担不起，这只是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在肉身上承担而已。然而我们如果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力量，任何经由神而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我们都足以应付。感谢主。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也告诉我们，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我们除了要知道神在掌管一切之外，我们还要留意是神在设计着每一个试炼，好符合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换句话说，神是试炼的设计者，神所设计的试炼是符合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我们要相信每一个临到我们身上的试炼都是由神精心设计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在经历这个试炼之后会变得怎么样，会学会怎么样的功课，神绝对不会出错。我们要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旧约圣经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约伯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经。约伯知道神向着他的旨意是美善的，要他经历试炼，学习顺服，以至于完全。我们不要以为神会看错，我们更不要误会神可能有所疏失，绝对不会。有时候我们以为神必然会忽略这一点，其实神一直在查看，神也在掌管着一切。神知道我们的缺点和瑕疵，他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的磨练，是他设计着每一个环境和时间，为了要建造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其中成长。神就好比一个高明的裁缝师，在不同的季节为我们剪裁不同的衣服那样。不要因为我们今天不在试炼中，我们沾沾自喜，以为今天的信息跟自己是无关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暂时没有试炼，可能是神正在预备你。没有人知道未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将来如何，我们心里要有所预备。我们知道神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所不愿意但是却适合我们的处境。透过苦难，神要帮助我们成长，透过苦难，神要炼净我们，好达成他的心意。神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他知道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他有完全的计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另外一样我们要认识的，就是神试炼我们的方法。一般来说，神用的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对罪进行管教，特别是当我们故意犯罪悖逆他的时候，神必定要管教。我们要随时记住，神的心意和目的是要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而希伯来书第十二章讲到管教的事，作者在讲到神管教他所爱的儿女们的时候，他没有用惩罚这个字儿，因为惩罚是神用来对付恶人的，而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神只会管教我们，而不会刑罚我们。我们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作者说，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 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这一段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到十一节。这是什么呢？就是和基督相似的品格，是有基督样式的生命。因此，神会借着管教来改造我们的生命，透过管教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是神所不喜悦的，是得罪神的，然后我们回到神的心意中。然而除了因为我们犯罪而招来神的管教，现在苦难中之外，还有一些灾难和试炼，这个是跟管教无关的，不是因为我们犯罪所带来的。我们故意犯罪得罪神，刻意的叛逆神，明明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而任意妄为的话，会招来神的管教，因为神所爱的他才管教，因此我们会陷在苦难中，这是由于神管教我们而有的苦。但是另外一些不是来自于神的管教，跟我们犯罪无关。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记载。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保罗在这里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这里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这是指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在今世生活却是朝这个目标这个方向进展的，这是神为我们设定的目标。那么下面保罗提到了至战至轻的苦楚，这句话是出自于保罗的口中，描写他的苦难是至战至轻的。也许我们会感到非常好奇，因为看过保罗他所过的一生几乎都是在痛苦逆境中度过的，一点不短暂，一点不轻省。自从保罗信主的时候开始，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为止，他的人生可以说跟苦难结下了不解之缘。用苦难来形容保罗的一生，那一点也不为过。他为福音所忍受的痛苦和试炼，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都来得多，都来得重。我们看保罗被人用石头打，这种滋味相当难受，也是我们从来没有尝过的。再加上船坏了，加上坐牢，加上被鞭打，被朋友出卖，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可以做出详细的描述。我们甚至可以做一个研究，就是保罗的苦难。我们看见保罗所经历的试炼是一个接着一个，有的时候可能同时面对好多个不同的试验。可是保罗在这儿形容他所受的是什么呢？至战至轻的苦楚。这是因为保罗把他所受的和永恒做比较。试问我们这一生跟永恒相比是不是很短暂呢？永恒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们的一生充其量是数十寒暑，转眼就过去了。至于在其中受苦的岁月跟永恒比较，跟将来所要得着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是不足挂齿的。那为什么说是至轻呢？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那些真正受苦很深的人来做比较，我们所受的算得上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苦难中想到那些真正受苦的人，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所承受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若是跟主耶稣所受的苦来比较，根本不是苦难。我们的主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的主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被迫要忍受和父神分离的那种分离的苦，这是主耶稣感到最痛苦的，我们根本难以想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着全人类的罪所受的苦，是我们永远不能想象的。试问我们在今生所受的苦， 所忍受的一些不方便，无论是怎么样的挫败，无论是怎么样的受伤，与主耶稣所受的苦相比不足挂齿，并且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有主与我们同在，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能明白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所承受的其实是非常轻微的痛苦。不但如此，保罗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现今在世上所承受的苦是为了我们将来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想到将来我们可以在神面前得着荣耀，得着奖赏，我们就会觉得我们今天所受的这一切真的是至战至轻的。然而神知道我们按着堕落的本性，我们绝对不会向往苦难，绝对不会喜欢试炼，所以神容许这些临到我们身上，要我们在其中学习成长。要是我们犯错，神会管教，我们会受苦，但有些苦不是因为我们犯罪而来的，神也容许它发生。我们暂时不明白，我们反省也不知道自己是犯了什么罪，所以导致这样的苦，因为有些苦不是由罪而产生的，是与罪无关的。但是神在他全知的智慧当中，他知道我们要借着这些苦难对付一些我们没有察觉到的事情，又或者神要成就他的心意在我们身上，要对付我们性格上的弱点，要建立我们的性情，要洁净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使我们能更符合他使用。神可以为了许多的目的而试验我们，把苦难加在我们身上，不一定是为了管教，也可以是为了别的目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放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因为神永远不会错，神绝对不会把无谓的苦加在我们身上，神所做的一切都与我们有益处。我们来看两处诗篇，我们先看诗篇第145篇十七节，诗篇145篇第十七节，诗人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另外诗篇139篇十七节，诗篇139篇十七节，诗人大卫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细心地为我们量身打造，精心设计，预备我们要承受怎么样性质的苦，应该受多长，应该受多久，有多深，有多少程度，用怎么样的方式临到我们，这一切都在神他永恒的智慧和慈爱中计算的非常准确。因此每一次当我们面临试探或试验的时候，不要千方百计的逃避，而是应该到神面前求问，主啊，到底你向我所怀的是怎样的美意，你在我身上有什么样的目的。可能因为我们一直抗拒神的旨意，刻意的叛逆神，而招来神的管教，但也可能与罪无关，但是神却借着苦难要来塑造我们，要指出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但是却在神永恒的计划中是不适合的。神要借着苦难把这些问题指出来，然后要我们留心对付，在其中学习成长，好让自己的生命更符合他的心意。也许是一些我们长久没有察觉的问题，又或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纠正的错处，或者根本就是我们原来不晓得自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知道自己原来是这样的人。但是神为了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形，为了要使我们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许多时候他使用苦难作为工具来帮助我们，塑造我们，雕琢我们，许可我们经历一些我们所不愿意遇见的环境，不愿意遇见的苦难。最后还有一样我们要认识的，就是苦难的性质是渐进的，神让我们经历的试炼和苦难性质和程度都是渐进的。那意思就是说，同一类的苦难我们当年所承受的跟今天的是不一样的，回想过去，当年所受的是比较轻微的，而现在所受的显然在程度上是比较重的。为什么呢？就像过去我们所说过的，生命如果要更加有力，所承受的苦就必然要加重。就像有人锻炼肌肉，训练体能，他必须不断地加重负荷一样。所以这一点我们不可不知，但是我们不用惧怕，因为神知道我们现今可以承受的有多少。 所以神绝对不会把我们没有办法承载的重量加在我们身上。然而，因为有了过去的经验，我们今天的信心必然会加强。回想神过去是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今天他一样不会让我们失望。我们可以对神有绝对的信心，把自己交托给神，神会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承受得住。不过我们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苦难的深度会渐渐晋升，因为晋升的苦难才能使我们成长。神会许可我们经历不同的苦难，为了除去我们旧有生命中的渣滓以及杂质，使我们变得更加纯全，如同金晶，使我们更能反照主荣美的形象。那些在试炼中不逃跑、不放弃、不迁怒于神，而是全心信靠神，不管环境怎么样的恶劣，都倚靠神度过的，他们的生命必定能够反照主荣美的形象，必定能够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散发出来。我们要在困难的试炼中对神有加倍的信心，因着信学习到更多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既是如此，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不是不停地在口里在心里埋怨神，而是默默地安静在神面前，全心仰望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把自己交托给他。这其中有极大的分别，也是让神决定下一次给我们怎么样的试炼。我们越是信靠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更加强，我们下一次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越刚强，这是必然的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苦难中获得益处呢？绝对不是充满着抱怨在其中能够得到成长，而是在信靠和顺服当中获得益处，能够在逆境中依然享受到主所赐的平安喜乐。我们要记得，神为我们生命所设的目的是要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形象，因此无论今天的境遇怎么样，我们都不要放弃，不要退后，因为神对我们有期待，神也有方法帮助我们达成他的心愿。只要我们全然的顺服他，他可以毫无拦阻的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成的。所以让我们心里尊主为大，对主说，主啊，既是如此，愿你的美意成就，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环境，我们看难处，我们会觉得神很遥远，神好像不理我们。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会发现神与我们同在，他有更高的旨意。今天的讲题《生命的试炼》就讲到这里，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再一次引导我们，再一次光照我们的心。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试炼来到，我们头一个反应可能认为神离开了我们，所以我们才会遭此不测。然而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神乃是要在我们身上工作，去达成他的心意和目的。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